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个星期前，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在被警察拘捕的时候死亡的事件导致全国激烈性抗议，既是突如其来亦是由来已久。虽然公众对今次全国抗议的规模浪潮本身观点各异，观察家大多数都是认为这场已经延续了超过一个礼拜的抗议，亦是美国多年来积累的严重问题的一种表现。而同时，持各种政治立场的政界人物和评论家仍然是激烈争论紧问题的由来和解决问题的途径。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今次在华盛顿的报道，面对他上任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抗议，并且经常演变成为暴力的抗议，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傍晚在白宫回归园对全国发表演说，他开宗明义力图向美国公众明确申明他作为美国总统的职责以及他对目前的抗议形势的立场。特朗普说，我作为总统的首要和最高职责就是捍卫这个伟大的国家和人民，我宣言捍卫我们国家法律，这个就是我做的事。所有美国人都有正当的理由对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感到震惊和反感，我的政府全力致力于令到乔治和他的家人得到公道，他不会白死。但是特朗普同时又说，我们不能够准许正义的呼声和和平的示威者被愤怒的暴民淹没，暴乱的最主要受害者是我们最贫困的社区的爱好和平的公民，作为他们的总统，我要奋力保持他们的安全，要奋力保护你们，我是你们的法律与秩序的总统，是所有和平抗议者的盟友。特朗普所称的所有美国人都有正当的理由对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感到十分震惊和反感，是指5月25号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里斯市黑人弗洛伊德在被警察拘捕的时候，一名白人警察用膝头哥压住倒地的弗洛伊德的颈部长达8分46秒。虽然弗洛伊德反复说他不能够唞气呼吸，他要死了，但是这名警察肖文仍然是压住他不放。弗洛伊德没几久之后显现出失去知觉，而之后被救护人员抬走。弗洛伊德的遭遇被路人影低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传阅，因此引发各地的愤怒抗议。肖文随后被开除逮捕，并且被控谋杀罪和杀人罪。这个事件再度激发了美国司法和执法当中是否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的辩论。就作为总统要捍卫美国和美国人民的安全，捍卫法治和法律与秩序，捍卫美国宪法所明文保障的公民和平抗议的权利来讲，特朗普总统上述这两段说话可以说是美国社会的共识，是美国公众对总统的普遍期待。正在同特朗普总统竞选总统职位的民主党事实上的总统候选人前美国副总统拜登较早时候亦发表了公开的正式声明，表达了同样支持和平抗议反对暴力的立场。他又警告抗议者说，虽然他们的抗议是正确和有必要，但不能够进行不必要的毁坏。拜登说，永远亦不应该准许抗议行动为我们抗议的理由蒙上阴影，抗议行动不应该将公众从抗议所要成就的事业那里赶走。拜登星期日通过脸书、推特和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说，我们的人民处于痛苦当中，我们绝对不能够令到这种痛苦将我们毁去。我们的人民感到愤怒，但我们不能够令我们的愤怒耗尽我们。我们的人民疲惫不堪，但我们不能够令到疲惫使到我们一事无成。拜登又说，正确地承受这种痛苦的唯一方式就要使到痛苦转化为目的。作为总统，我将会领导这种对话，而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将会聆听，就好像我今天所做的一样。面对经常是演变成为暴力的全国性抗议，美国社会对抗议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大规模、这么激烈甚至暴力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被观察家普遍认为是喜好将问题简单化的特朗普反复说，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发生之后，在全国很多城市发生的暴力抗议明显就是法律与秩序问题，具体来讲就是由民主党人的地方官员和执法部门的软弱无能和放纵导致的问题。特朗普星期日通过推特展示了他这种认知，将应对抗议的问题和躺败政治以及总统竞选联系一起，并且顺便嘲弄他的竞选对手拜登。在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就声言他是一个要坚决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候选人。在面临他就任总统以来最大规模和最激烈的抗议之际，在还有5个月美国就要再度举行总统大选的时候，特朗普再度突出强调法律与秩序 Law and Order 这个主题。在星期一晚的讲话当中，特朗普一开始就高调提出 我是你们的法律与秩序的总统，并且声言，假如一个城市或一个州拒绝采取必要行动保卫他们的居民生命财产，我就要调派美国军队迅速为他们解决问题。在发出警告说要调遣军队应对暴力抗议的时候，特朗普亦声言他是所有和平抗议者的盟友。在面对激烈经常是演变成为暴力的全国性抗议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强调法律与秩序的言说得到了《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的回应。这份报纸5月31号发表的社论标题是《正义与混乱》，副标题是《美国各地出现的暴力和抢劫对贫穷和少数族裔居民区伤害最严重》。《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很多抗议是和平的，但是很多地方出现的骚乱明显显示有人利用弗洛伊德之死作为犯罪行为的借口，有目的地制造混乱。在警察不再维持治安的时候，黑人的生命亦会面临不良的后果。哈佛大学经济学者罗兰·弗莱耶发现，在警察执法事件高度曝光，司法部紧接来展开调查之后的几个月里面，杀人事件和严重犯罪事件会显著增加。这一切对于自由派阵营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挑战。发生暴力示威的大部分城市和州都是自由派主政，亚特兰大和丹佛市的市长做得很好，他们将和平抗议和毁坏财物区分出来，但其他部分的市长鼓励他们对警察发泄愤怒。而所谓的主张社会正义的检察官现在在费城、三藩市和圣路易斯等城市上任，我们现在要看看他们会不会保护他们所声言代表的居民区免遭暴民的毁坏。《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撰稿人对特朗普总统有关法律与秩序的表态表示全力支持，但是对他声言要大遣军队镇压暴力抗议就表示了异议。在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发表讲话，表示要派遣美国军人到那些发生暴力抗议和抢劫的地方，完成地方官员不能够完成的工作之后，《华尔街日报》当日发表社论，标题就是不要调派军队。这篇社论说，美国联邦政府还有很多控制暴力示威的手段可用，并且是应该可以用，而且政府亦确实有权和有先例调派军队控制骚乱，但这个时候动用军队完成任务是不智的，因为美国军人得到的训练是同外国敌人作战，不是针对美国人进行骚乱控制。调遣军队执行这种任务发生错误的风险很高，假如平民和军人发生冲突，出现任何流血事件，特朗普总统将会受到责难。社论是批评部分州和地方官员面对暴力抗议态度暧昧，没有执行职责保护公众安全，导致很多街道和居民区失控，导致和平抗议被破坏性的激进分子和犯罪分子劫持之后发出警告，说社会正义永远亦不能够在暴力和混乱当中得到推进，假如地方官员拒绝采取坚决步骤制止暴力，公众要求采取更有力的全国性应对措施的呼声将会增长。在最有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社论版，对特朗普总统现在就放话要调派军队镇压暴力示威和抢劫表示保留之际，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电视节目主持人卡尔森对特朗普的这种声明表示欢欣鼓舞。今日美国报的报道说，认为截至目前特朗普总统应该对目前动荡局势的表现不够强硬的卡尔森的讲法是，假如特朗普不能够压低目前的动荡，他将会在11月的大选当中落败，将会成为一个古罗马皇帝尼禄一样看住罗马崩溃而无动于衷的历史人物，而人民是不会饶恕软弱。不过批评者对特朗普所讲的法律与秩序亦不以为然，认为他声言尊重并且捍卫法律与秩序只是对他方便的法律与秩序，执法假如有利于他，他就热烈赞扬，假如不利于他的话就激烈贬损。例如在联邦政府执法机构联邦调查局调查特朗普2016年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时候，特朗普就给予高度赞扬，而在联邦调查局调查他的竞选班子是否同俄罗斯勾结影响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特朗普就加以强烈攻击。至于他声言他是所有和平抗议者的盟友，批评者就认为这个是明显的谎言。批评者说2017年全国足球联赛的部分少数族裔球员在比赛开始奏美国国歌的时候单膝跪地表示抗议美国存在的制度性与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导致少数族裔经常成为司法不公的牺牲品，这种抗议是标准的和平抗议。但是特朗普以总统身份发表公开谈话去谴责，并且鼓励他的支持者向球队的老板施加压力，将这些和平抗议者清除出这个球场。由此可知， 佢唔系一个和平抗议者嘅盟友。而此外，好多对特朗普总统持有强烈批评态度嘅批评者亦埋怨话，喺暴力抗议问题上，特朗普以及佢嘅支持者即系宣扬所谓嘅法律与秩序嘅一面之词，混淆视听，回避问题。而当今美国所面临嘅法律与秩序嘅问题，刚好就系不公不义嘅法律同秩序所造成嘅。呢啲批评者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嘅专栏撰稿人查尔斯·布纽。布纽喺5月31日发表专栏文章，题目系《绝望的毁灭性力量》。文章话：你毁掉人们嘅希望，佢就毁掉你嘅财产。我哋对社会正义同警察使用武力问题嘅顽固态度，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压垮咗感到受漠视同侮辱嘅一代人当中嘅极端者。我哋可以哀叹其中一啲抗议活动所遭受嘅暴力，但我哋必须认识到，被迫生活喺一个每日因为自己嘅肤色而感受到担惊受怕嘅世界同社会，亦系一种暴力形式。呢个系一种日常弥漫喺空气当中，令到人心感到怯力嘅暴力。每当警察靠近嘅时候，即使冇犯罪或者违规行为，呢种暴力亦会令到一个成年男子不寒而栗，咬牙忍耐。呢种暴力迫使母亲喺佢嘅子女晚上外出嘅时候向上帝祈祷佢嘅子女安全归来。呢种暴力能够子女感到麻烦来临嘅时候，喺佢哋嘅皮肤上写低父母嘅电话号码，去以防万一。呢个亦系暴力。实际上，美国唔单止系呢种暴力嘅发源地，而且可悲嘅就系只有暴力先至能够令佢有反应。到嗰个时候，人们先至关注起嚟，耳朵先至会竖起嚟，新闻工作者先至会到达现场。在众目睽睽之下，46岁的黑人弗洛伊德在一个白人警察的膝头哥之下死亡。好几个过路的人在现场拍摄录影显示，在弗洛伊德死之前，他的颈部被警察烧纹的膝头哥顶在地上8分46秒。期间，弗洛伊德至少16次说他不能够透气，而同时几个过路的旁观者不断去高喊要警察放开弗洛伊德，因为他已经不能够动，要检查弗洛伊德的生命。咁嗰啲过路嘅人仲喺警察面前大声议论，警察系咪要想整死弗洛伊德？不过呢名警察肖文喺弗洛伊德已经闭上眼睛唔再动弹之后，仲继续用膝头哥压住佢嘅颈部将近3分钟。黑人弗洛伊德写一个白人警察膝头哥之下嘅画面，通过互联网迅速传开，并且引爆舆论，喺全美国同全世界引发咗美国警察执法同美国种族主义问题嘅大辩论。辩论双方对有关问题观点各异，甚至截然相反。但由于技术进步、摄影机的普及，弗洛伊德在他生命最后几分钟的有声活动画面，使到观点会议的公众对弗洛伊德死亡问题的基本事实和基本判断有了大致上的共识。这个就是弗洛伊德的死亡痛苦而悲惨，他不应该死，亦不应该这样死法。在观察家眼中，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晚发表讲话，一开头就说所有美国人都有正当的理由对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感到震惊和反感，并且说他的政府要为弗洛伊德以及他的家人寻求公道。这种讲法无疑是显示出特朗普接受并且认同上述几乎举世一致的共识。就连法律与秩序的最热情的鼓吹者、右翼的电台广播节目主持人林博，在谈及到弗洛伊德之死的时候，也一改往常毫无保留经常主张执法人员面对犯罪活动或犯罪分子的时候要绝不手软的口吻，对弗洛伊德惨死于警察手中的场景表示强烈反感，并且表示不能够为警察作出解释或辩护。林博对他的听众说，你们的执法界人士都知道我属于最支持你们、最理解你们工作有几咁艰辛的人，但虽然是这样，我仍然找不到任何的解释。我不能够说这种事情合情合理，我不理弗洛伊德他究竟做了什么事。直至目前为止，美国人虽然对目前仍然没有平息的抗议有激烈的辩论，美国社会亦对弗洛伊德的死亡和他的死亡所引发的抗议有一些重要的共识，当中包括弗洛伊德不应该死、警察在执法过程显然是措施不当、公众的抗议合情合理有必要，但是暴力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导致问题恶化，导致亲者痛仇者快，应该走法律解决的途径。不过今次由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之所以规模特别巨大和激烈，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公众当中有很多人，尤其少数族裔当中有很多人对现行的法律感到失望、感到无望甚至绝望。他们认为少数族裔死于警察之手的事件一再发生，就是因为现行法律太成问题，导致警察在执法的时候有恃无恐地使用过度的武力， 对公众，尤其对于属于少数族裔的公众构成生命危险，并且导致他们频频在警察手中死于非命。令众多的美国公众感到愤怒和不寒而栗的就是2014年纽约市警察非法使用箍颈的手法制服没有任何武装并没有对警察构成任何生命危险的一名小贩非洲裔美国人加纳。虽然加纳11次叫挂自己不能够唞气，但警察并没有松手，导致加纳当场死亡。加纳被警察碾死之后，纽约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会对涉事的警察潘塔雷昂提出刑事起诉。纽约警察局就用了五年的时间才可以将潘塔雷昂解职。加纳之死亦引起了一波规模相对较小的全国性抗议，很多美国人对加纳和其他人在警察手中死于非命感到不安。美国政府目前并没有每年到底有多少人死于警察之手是进行统计数字，但是监督警察滥用暴力行为的民间组织警察暴力绘图组织发表的报告说，2019年美国警察总共杀死了1099人，去年一年内只有27日警察是没有杀过人。黑人被警察打死的机会率最高，虽然黑人占美国总人口 13%， 但占被警察杀死的总人数的 24%。以法律和秩序为竞选和执政旗号的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支持者，电台广播节目主持人林博都说，他们不赞同执法人员滥用暴力为公众造成生命以及肢体威胁，但他们认为执法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好人，是执法守法而不是执法犯法，不能够以执法队伍当中的少数坏人去否定绝大多数勤恳敬业认真负责的执法人员。所以法律和秩序必须要不懈地坚持，对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要继续坚决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较早时候的报道说，特朗普将结束对我们的警察的战争作为竞选口号，并且上任以来将支持执法作为他的政府的当务之急。今年一月他签署的一项总统行政令建立一个委员会去研究涉及警察的问题。他又哀叹说，很多社区对执法人员缺乏信任和尊重的情况持续。在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美国全国激烈抗议之后，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星期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对警察队伍当中是否有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或者警察队伍当中是否只有少数坏苹果这个问题发表了他的意见。奥布莱恩说，他不认为执法力量当中存在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但是所有人都知道那里里面确实有些坏分子，毫无疑问警察当中有些人是种族主义者，但人数只是少数。美国公共电台 NPR 的报道说，美国人对警察的看法分裂。在2017年中期，克洛普民意调查发现有 54% 的美国人对警察十分信任或者相当信任，但对警察的信任程度有种族之分。非常信任警察的白人比例是 61%， 但拉美裔只有 45%， 黑人只有 30%。 黑人也就是非洲裔和拉美裔对美国执法人员的不信任，多数是由于他们认为或者感觉执法人员有种族主义偏见，歧视少数族裔，会对少数族裔额外执法。包括很多白人在内的很多美国人对执法人员不信任，就是源自于他们认为执法人员经常是执法犯法又不受追究，导致他们有恃无恐地以身试法，一再执法犯法。例如美国媒体报道说，将弗洛伊德跪死的警察肖文之前曾经被投诉过18次，但他依然继续做警察，直到他跪死弗洛伊德为止。而在加州碾死加纳的警察潘塔雷昂之前亦多次被人投诉，但他继续安然去做警察，直到他杀死了加纳为止。为什么执法人员可以执法犯法又不受追究呢？专门报道和解说美国司法问题的网站上诉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说，普通的人不理是医生、律师或建筑工人都要守法，假如他们侵害别人的法律权利，他们就可以被起诉，并且要赔偿他们所造成的伤害。不过按照美国最高法院1967年提出的所谓有条件免责，政府官员守法的标准要低得多，他们只能够在侵犯按照现行法例当中明确建立的权利的情况之下才会被问责。自从1967年以来，美国司法系统当中有条件免责的适合用范围大大扩大，使到执法人员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执法犯法免受追究的特权。这种情况连最高法院也觉得不妥，并且声言有条件免责保护几乎所有的执法人员，除了那些非常愚蠢和那些擘大眼浅踏法律的人。 最高法院当初提出有条件免责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没有这个免责的话，执法人员就会畏首畏尾，不能够有效地进行他们的工作。不过半个几世纪以来，有条件免责的严重弊端显露无遗，严重侵害了美国人的宪法权利和其他权利。这个网站发表的文章说，虽然最高法院还未有撤回有条件免责的司法原则，但它基础已经裂开。最高法院九名法官当中的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和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都对有条件免责提出了明确的异议。由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激烈抗议在美国继续燃烧，现在还不清楚抗议运动将以什么方式收场。观察家和评论家纷纷都说，目前正卷全美国的抗议所反映的不单只是公众对弗洛伊德之死感到的愤怒，而且亦是他们积累已久对他们认为的不公不义的法律和秩序的积怨。另外还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美国导致的广泛失业造成的生活困难和绝望。弗洛伊德本人原本是一间餐馆的门卫，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失业。在美国全国，好像弗洛伊德这一类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失业的人数可以说是数以千万计。院派如何去解决这些迫在眉睫难以解决的问题呢？是特朗普总统和企图同他竞争总统职位的民主党人前美国副总统拜登共同面对的艰难挑战。就法律与秩序这个问题来讲，特朗普总统的策略似乎是一方面承认弗洛伊德的死是不应该发生，一方面就要坚持既定的方针，以法律与秩序为执政和竞选的主题。拜登前副总统的策略就似乎是承认和表示支持抗议者的基本诉求，这个就是从根本上解决美国执法部门的种族主义和执法犯法的问题，同时又表示反对暴力。拜登说，作为总统候选人，他愿意认真去倾听公众和选民的意见。假如他当选美国总统的话，他将会在就任的头100日里面设立一个警察监督机构，努力从根本上解决体制性的种族主义问题。执法人员滥用暴力问题到今年11月选举的那一日，究竟在选民心目中有几重要呢？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究竟哪一边提出的解决执法滥用暴力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主张更加能够令到选民的认同呢？现在还未清楚。今年以来发生的事件显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所有国家情况都会可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